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谢谢您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杨雅慧。哦，大家圣诞快乐哦。哇，圣诞节又要到了，相信在这一段时间大家都忙着采购礼物，还有准备圣诞大餐呢，希望大家有个平安温馨的假日哦。现在台湾信仰佛教的人很多，甚至于世界上信仰佛教的人口也慢慢在增加呢。我们常会听人家说哪一个人很有修养啊，或者是某某人他修得很有境界哦。所以一般人都认为信仰佛教最重要就是要修行啦。那么我们如何利用佛法修行来调整自己，去面对外面的麻烦事情，或者是烦恼人事的心态以及习惯和方法呢？今天我们古今谈单元就为大家带来一则非常有趣而令人省思的故事，眼横鼻直，有请知群法师为我们开示。
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又到了古今谈的单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眼横鼻直。眼横鼻直是指我们的脸上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眼睛在脸孔的上面横着摆，鼻子在眼睛的下方竖着放，这也是禅宗里头的一句话，眼睛横的，鼻子直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什么还要特别的这样说呢？的确，道理就是如此。世间上有很多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可是为什么有时候会变得不一样了呢？那是因为人的心里起了妄想，擅自分别，或者扭曲误解，所以把很多平常简单的事情给复杂化了，因此纠缠不清。比如自然界的春夏秋冬，春天百花盛开，夏天凉风吹拂，秋天明月高照，冬天细雪纷飞，四季交替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顺其自然去了解真实的现象，会觉得春夏秋冬都很美，反之如果不是这样去看待，硬是在春夏秋冬当中擅自起分别心，比较这个好那个不好，比来比去，恐怕四季没有一季是好的。佛教讲平常心是道，我们处事应该要以平常心来看待，也就是眼睛横着摆，鼻子竖着放，照着原来的面貌 不要有太多的分别，这样就很真实，很单纯，不会有烦恼。日本曹洞宗的开山祖师道元禅师曾在宋朝的时候来到中国留学，学成归国以后，很多人去探望他，希望他能大有发挥，或者有奥妙的佛法。大家问他，你到中国去学禅法，得到了什么回来？他说，只有一句话，我是我老师讲的，眼睛是横的，鼻子是直的，就这么简单。道元禅师说，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人如果能够原原本本很真实的来看待这个世界，必然能感受到世间本来就存在的美，所以眼横鼻直才是道。平常心是道，这句话呢出自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传授弟子马祖道一所提出的禅宗修行法门。平常心是道出于禅门的一则日常对话，这一则有趣的对话发生在中唐时期。以下是道一和弟子大珠慧海和袁律师的对话内容。袁律师来问，和尚，您修行还要用功吗？大珠慧海禅师说，还要用功啊。袁律师问，那要如何运功呢？禅师说，肚子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袁律师问，一般人不都是这样吗？这不就同师父您一样用功吗？禅师说，不一样。袁律师问，有什么不一样？禅师说，一般人吃饭时不好好吃饭，总是百般的思索，睡觉时不肯好好的睡，脑筋转个不停，累到不行才去睡觉，所以说大大的不同。以上的简单对话内容是形成禅宗平常心是道的最初根源。之后马祖道一 的弟子们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平常心是道的意思和思想，更认为佛法修习没有别的，但平常无事即可，所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着衣吃饭，困来即卧，与人笑我，智乃知焉。由此可见，平常心是道这一禅法特别注重于平常，也就是日常生活本身，以一种平平常常的心来对待平平常常的事。具体而言，在心与事的关系上，在一切事上都不曾住心，不曾留心，这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平常心是道本身就很平常，但要真的做到这句话却实在不容易。这种平常心是要有一定修养后方可具有的。佛经形容我们的心有如瀑布，念念相续，有如波涛汹涌，上下起伏，实在难以维持一颗平静平常的心。那么究竟什么是平常心？是一种心境，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为环境变化而喜忧。平常心是一种境界。慧能大师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超脱物外，超越自我，这就是平常心。以一种平常心对待人生，对待生命，对待生活，保持一颗平常心，意味着不骄不躁，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保持一颗平常心，意味着在现代紧张生活的压力下，仍有心情去感受那份荣辱不惊。闲遮庭前花开花落，望天外云卷云舒的那份自在。以平常心观不平常事，则世事平常。平常心不是看破红尘，平常心不是消极遁世，平常心是一种境界，平常心是积极人生，平常心是道。说到底，平常心不过是无为、无争、不贪、知足等等观念的汇合而已。作为一种处世的态度，亦可进一步解释为淡泊之心、忍辱之心，或者说是仁爱之心。但是无为并不等于提倡无所作为，无争并不等于不同恶势力抗争。至于有些人所奉行的醉生梦死，当他们到了纯粹只顾自己醉生梦死的境界时，道德的评价就苍白无力了。这种把平常心庸俗化、世俗化、简单化，都是对平常心本意的曲解。我们知道平常心是清净心、精进向上心，平常心是敬业心、正直无私心，平常心是出世心、觉悟平等心，平常心是菩提心、是解脱自在心，平常心是超脱名利、不溺欲海等等。可见平常心就是佛法，能够以平常心面对一切，处理一切人我是非、利害得失，就能够与佛道相应。各位听众朋友，从平常心当中，你能找到您的平常心吗？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太阳，有时转向白天展现乐观，有时躲在云里显得悲伤。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太阳，有时转向白天展现乐观，有时躲在云里显得悲伤。乐观的人都往好处想，悲观的人都往坏处想，好不一定全好，坏不一定全坏，全看你怎么想，都是你的选择。光明大道是你心中的阳光。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太阳，有时转向白天展现乐观，有时躲在云里显得悲伤。 乐观的人都往好处想，悲观的人都往坏处想，好不一定全好，坏不一定全坏，全看你怎么想，都是你的选择。光明大道是你心中的阳光，乐观的人都往好，好不一定全好，坏不一定全坏，全看你怎么想，都是你的选择。光明大道是你心中的阳光。
好听的音乐是令人感动的，好的歌词是有疗愈心灵的，希望我们今天的歌曲您会喜欢。继续今天佛教问答，有请如阳法师为我们开示。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很快的又到了我们佛教问答时间。这个星期有关佛教对三藏习俗的看法，我想与大家分享有关很多人所关心的，家人往生后亲属应该为亡者做些什么事才是最有益于亡者的。根据佛教经典上的记载，人往生后49天之内，如果阳上的眷属能够为亡者诵经做服事，仗这个功德能够令亡者罪障消除，得生善道。如果亡者先前以自己多持善业，则可连品增上。因此佛教徒于亲人往生后49天内，每逢七期啊，就会举行超荐佛事，这也就称为坐期。而一般依斋主的时间因缘而分，有的只做头七跟七期，有的则做了头七、三期、五期跟满期，有的则七个期都全做。坐期虽然有超拔仙人表达我们孝师的深远意义，但是若依传统的做法则费时耗财，故此现今有些地方做了一些改良，例如诵经佛事是以庄严不繁琐，目前大部分都以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并不一定都要半天、一天乃至多天。对于坐期，也不一定都要释放焰口，起见30信念的服事，透过虔诚的诵经、上香、拜佛也是可以的。家属应该要看自己的能力时间而为，不要太过于勉强。另外，其实七七的诵经是比照过去的传统，而现今的社会， 大家大都没有住在一起，故且没住在一起，很难自我调配时间。而现今有了一种变通的方法，对于七七，也就是说家人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一次过做完就算圆满，或者是在短期的3天到7天内做完七七。甚至几十年来，星云大师在佛光山也一直推动随堂超荐。随堂照见就是在寺院佛堂里立一个牌位，利用早晚客送的时候随堂诵经超度。家人过世为他念佛诵经是最好的，但往生佛事虽然有请出家法师来诵经，但亲朋好友彼此互相助念，这也非常的重要。根据佛教地藏经的说法，诵经的功德亡者能够得到1分，而持诵的人可以得到6分。因此佛教勉励大家，我们应该趁着自己身体健朗的时候储备一些功德资粮，不要等到无常来临了才劳驾别人为我们诵经超度，这个功德毕竟是有限的。至于祖先亲朋好友往生以后，我们为他诵经超荐是否有功效呢？能不能帮他脱离轮回呢？诵经超荐对他究竟有什么贡献呢？我想在这边也以星云大师所说过的譬喻来跟大家解说诵经的功德利益。星云大师说，诵经的功德利益就好比一鲤跃龙门，身价百倍。诵经好像依仗着达官显贵的妻妾，人人倾羡，人人仰待。第二，仿佛出门旅行的人都需要携带身份证护照一样，诵经的功德让我们方便的往生诸佛的国土。第三，就像一块大石头放在水中，很快就会沉陷下去了，但是如果把它摆在床上，可以安然的运载到彼岸。我们众生顽强就如侵蚀的罪业之身啊，诵经功德的慈航普渡，可免于在生死大海中沉溺啊。第四，一齐稻田里如果长满了丰硕的稻禾，纵然有一两根的秀草也起不了作用。诵经的功德可以使我们的善业禾苗增长，虽然有一些罪根埋在土里，但是毕竟不容易滋长。所谓忘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人两手空空的来，有两手空空的去。世间上的一切财富名利荣华富贵，在无常带来时任谁也带不走，唯有所做的善恶缘才是离不开我们的。对于所谓的业，大家不可轻忽啊。记得在禅宗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通慧禅师还是小沙弥的时候，有一次在打水中，刚好有一个卖鱼的人从他旁边路过，有一条鱼儿呢扑通跳到他的水桶里面，一不小心啊，小沙弥把这只鱼弄死了。30年后，这个小沙弥成为了一间寺院的住持。有一天他对他的弟子说，30年前的一个公案今天就要了结了，随后就禅坐入定。到了下午，有一位将军名叫张俊，是一个精进修持净土的念佛人，恰巧经过寺院， 不知为什么性情突然大变，持着弓箭走到法堂，对着通慧禅师啊怒目而视。通慧禅师笑着说：“你终于来了，我等了你好久啊。”张俊不明所以，只觉得我对这位禅师素未谋面，怎么会想要置他于死地呢？这时禅师才对他细说一段30年前的姻缘。张俊听后大为吃惊啊，感叹着说：“冤冤相报何时了，节节相缠岂偶然，不若与师俱解释，如今立地往西天。”说完即时立化，以免来世继续冤冤相报。通慧禅师见了这个状况，也做了一首偈语：“33年飘荡，做了几番模样，谁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变障。”随即也作画了。从这典故当中，我们可以明白的看出，我们所造作的一切，种下的所有的业缘，这个因果非常的可怕。故此我们在生每一个人对于自身的身口意，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对于亲属往生后可为亡者做些什么事，虽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在这建议大家可以为他诵经念佛，布施行善，累积功德，这才有益于他往生佛国净土。因此我们也可以在人临命终时助他一臂之力，为他助念。如果能够以亡者的名义成立奖学金，或设立教育基金，乃至护持文化慈善等的公益事业，以此为亡者植福建拔，那就更有意义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感谢如阳法师的开示。各位听众朋友，佛光山纽约道场在明年新的课程即将开班了。我们有很多课程，比如说有插花班啦、太极班、瑜伽课、吉他、二胡、素食的烹饪，还有读书会等等。希望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您报名参加哦。同时我们道场在每星期日早上10点有共修法会，欢迎您也随时来参加。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来电，我们的电话是718-939-8318，718-939-8318，或者上网查询我们最新的活动讯息，还有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ny.org。 祝福大家圣诞假日平安健康快乐，下星期我们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